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主耶稣是我们永活的盼望，主耶稣也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救赎我们，他把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出现，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在身将卑职高天，背负我罪，但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义的赦免，狂妄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
等一下，我干嘛？
我们祷告，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你
也是我们活的
盼望。
主啊，你的拯救不单是永远，今天还是
在
拯救。帮助我们常常想到，福音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思考，也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活在福音里面。我们将
那都是都是行
耶稣得胜的名求，
是沙土，
是
耶稣基督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
他就是挖你的，他是给你的。你一说不要那个 muscle relaxation， 他马上就挖你下面。
我们有这么好的礼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人生里面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当我回归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以福音为中心来生活，我们可以以福音为中心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以福音为中心来做父母，我们可以以福音为中心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以福音为中心。今天波老师要我们分享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等一下主日学的时间有福音为中心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领受。波老师是从台湾来的，他在康奈尔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之后，到维吉尼亚大学担任教授，他是在那边的终身教授 （tenure professor）。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辞掉教授的职位，到使者协会担任总干事。所以他可能在那时候确定了，他等一下可以跟你们说，他就搬到了靠近费城大概一个小时时间的那个地方，搬到那里。然后在前年他接任周道卫牧师成为使者协会的会长。那波老师他看起来非常年轻了，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他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她 大儿子有两个男孩，那昨天她非常骄傲的把她两个孙子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得非常的羡慕。好，我们就将时间能够交给，就交给柏老师。
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各位同在。也希望郑牧师早日做人成功。首先谢谢郑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与弟兄姊妹分享，在礼拜五晚上还有昨天跟各位分享了三个题目：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教会和父母。在这是我过去这几年，特别来到施州以后，大概第二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书房找到这一系列的书。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惊为天人，说这样子的教材我从来没有好好思想过，原来福音可以如此深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子信仰的细腻的实践。所以我本身不是在推动这套书，而是在这个观念，因为我个人认为教材就是一个教材，重要是 concept one， 就是一旦你的观念改变以后，其实什么样的教材都可以使用。那我今天想不断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以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宣教。而这次的题目呢，我是用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前我在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以经解经的方式，但是因为我想在一个大的图像下面，特别在我们的北美华人教会当中，所以我会在经文的处理上面做得比较浅，而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今天华人教会在现在这样子一个多元文化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来寻找到我们的使命，同时勇敢有见证的活在当中。我今天使用这段经文是来自于哥林哥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请大家来聆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在神你自己的家中，求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心中持续的做这样子一个更新以及改变的工作，叫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逐渐的成型，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前面。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下面的敬拜分享，求主赐给我们有耳的耳朵，有耳可听的我们应当听，保守孩子的口舌，让孩子嘴里所出的都是出于主。凡是不讨神喜悦的，求主你自己拦阻，求主你自己撤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用刚刚那段经文里面，我想把这段经文分成四个大的段落，我用了四个英文单字，四个 M， 我把它分出来。第一个，我们在做福音为中心的宣教，什么是我们的动力，我们的 motivation。 第二个，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什么是我们的 ministry。 第三个，我们在宣教时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是我们的 message。 最后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出去宣教的人 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分析看到的四个简单的段落，我会在这四个大的段落里面跟各位来分享。首先看到什么是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做任何关于这种在宣讲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首先来激励了我们。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可以翻成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但其中我最喜欢的，我认为跟这个经文最靠近的应该属于第四项，就是形容一条船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河道里面，假设像一个长江三峡一样，水流非常的湍急，不断的在推动这个船的方向，而船在这个短这个非常狭窄的水道里面，它没有任何的方向，它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它只能往前走。这个英文我们翻成 compel， 在想想就像一个弹弓，把它 拉紧以后发射出去，它让这个船进到狭窄的水道里面，就前往同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是上帝要我们去的。所以在服事的动机当中，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保罗继续讲，那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爱呢？所以他后半段他要我们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断的回想，因为圣经里面经常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想上古的事，你们要回想回想，要我们去想什么呢？想后面这句话，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第十五节，他替众人死，他的目的是什么？是那些叫他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了，乃是为主而活。而这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一位替他们死也是替他们复活的这位主。你看见这里面，就是我过去这两天所讲的一个哥白尼式的属灵换位，从原来的自我中心变成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 driving force， 成为我们的 engine， 成为我们所有的动力的来源。我们换位了，开始思想，每次当我们觉得心里软弱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想我们今天到底在为什么而活。还记得我做那个墓碑上的那句话吗？ The things you are living for was Christ dying for。 我们到底在活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要有一种不同的行事为人的方式，一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他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了，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外貌协会，你听我意思吗？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际外那个贸易，叫做外贸协会，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的这种光鲜亮丽的外表，这种衣冠禽兽型的方式，对不对？然后觉得，哎，这个人长得挺好的，这个人望之是人君等等等等等。但是上帝说，当我们换上福音的视镜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人，我们看事，都必须要用福音的标准来看。而且同时他说，那时候我们曾经用外貌认过基督，就是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就像我那天第一天分享什么是福音啊，信福音得永生，信福音拿绿卡，信福音得水牛，信福音帮我找工作，信福音等等等等。我们用这种成功神学式的方式去认识啊福音耶稣基督。但是我跟各位讲过，这句跟分享过，如果你要请耶稣去办绿卡，帮你买房子，帮你找工作，你把耶稣换成菩萨、黄大仙，一样有效啊。如果你用一个 transactional 的这种交易型的行为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而不是从 relational 的方式、关系性的方式来看的话，万一耶稣不管饭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就开始动摇了。所以我们凭着外貌认人，但是我们现在不再做这件事情了。我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这些都是我们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都被加工打造成为一种这种被加工过的我，一种 highly processed。 而现在的年轻人强调的是 authentic， 他希望那种 最 natural 的 organic ingredient。 而福音，福音我觉得是我们的卸妆水。当然就我不化妆，但是姊妹们你知道，你们有时候用素颜见人的时候，老公吓起来会吓一跳。早上起床说，他会说，哎，我明明起的是拉杰，怎么早上变莉亚了？对不起，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用着这种外貌的方式来告诉人家，嘿 ，look， 你看我这个人多不错。所以每次听人家介绍，我自己就听的就鸡皮疙瘩掉一地，那种感觉。但是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的话，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话非常非常的 inclusive 啊。你要说基督教很专断，但这句话里面你看见，如果有人，任何人 ，anyone， 只要有任何的人，他是在基督里的话，他就是新造的人。就像我昨天讲的，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福音的恩典，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他不配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只要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其实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在反抗，在抵挡保罗的权柄。你这种过去逼迫教会的人，你今天凭什么来教我们？而保罗在这句话里面讲是，任何人，包括像我这么大的一个烂人，罪魁中的罪人，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你看我保罗这样子的人都能够得救的话，你们比我更有希望。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说，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Control Z， 什么叫做 Control Z？ 各位知道吗？在我们的电脑上面有一个键盘，就是 Control， 有一个 keyboard 叫做 Z。 你按 Control Z， 你知道可以干什么事情吗？它的英文叫做 Undo， 中文我忘了叫什么，返回是吧？还是什么？从，就是像你看我做 PPT，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各位，今天82个，我已经做了400多张的 PPT 了，在这次里面，下面还有80几张，就在500张的 PPT 里面，你想我要花多少时间做？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有一个 saving grace， undo， 你就按 Control Z， 它就回到下一个地方，我犯错的地方，然后重新让我再开始，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次看到 Control Z 的时候，我就想到。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卡片，看到没有 ？Control Z， 这是 Hallmark 卖的卡片，它下头有一个小东西，看到没有？各位有没有在台南女朋友的？这种事情经常干，以前跟在追女朋友的时候，把女朋友搞毛了，对不对？就写一张卡片说 ：“I'm sorry, let's Control Z。”Let's redo it again， 有没有？我们回复到以前没有犯过错的那个境，我们重新开始。但是你知道，在生命里面很多地方可能很难 control Z， 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再回到从前，没有回到错误的地方，你会觉得多好。其实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慢慢看到，我生命当中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我真的很希望。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 Control Z 的这个按钮， I can re-control Z， 然后回复到我以前，我对我的父母、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儿女说的很多很多很多这种 insensitive 不符合圣徒体统的话，在我的个人的私心、罪性，特别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切都为自己。我有时候在洗碗、洗，想到好几十年前我干了一件事情。认罪悔改，但是我想道歉的那个人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I cannot go back， 跟他说 Control Z。 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人说人生呢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同意吗？就像我讲到从来不打草稿的，我从来不写讲稿来讲到的，都是即兴演出。人每一天都在 improvision， 都在即兴演出。我们可以写讲稿，我们可以写剧码，但是大部分都是即兴演出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方式去 rehearsal， 然后再来一次。 大部分我们演的戏都是那种歹戏托棚，都是那种叫好不叫座的烂戏，一辈子当中多少这种歹戏托棚的戏就一直在演，但没办法，为什么主角演得起来就是或许就是一个龙套，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很多时候犯的错然后至今我们仍旧在承受当年犯错的那个后果 right？我们有很多的 brokenness， 我们很多很多的，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他有他的 control Z， 他的 control Z 就是他的十字架。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这个新是一个前所未有、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是一个 unprecedented， 是一个 brand new， 是我们在我们生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新。但是一旦在耶稣基督里，你发觉从新造的那个人，你开始觉得被释放，开始有自由，你 be liberated because Jesus set us free。 如果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因为这是福音的真理，而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缘故，把我更新了，我有这样的动力，我开始能够接纳，开始接受承担我们现在的职分跟我们的使命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就像我前天第一天晚上跟你们分享加拉太书第一章五节，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所有的救赎工作都是出于神，都是来自于神，一切出于神，他借着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又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不是去躺平，不是去摆烂，而这群新造的人他们有事情要去做。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他现在要劝人与神来和好，把这个职分来赐给我们。有人说传福音 D.A. Carson 讲的 D.A. Carson 说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得到东西吃。根据这段经文，我会把 D.A. Carson 的话改成传福音其实就是一个罪人告诉另外一个罪人到哪里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这群与神和好的人经历了这种与神和好的喜乐，所以我们愿意将这个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来劝人与他和好，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他邀请我们加入到他的行列里面，他给我们这个职分，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 ministry。 所以宣教的本质，如果今天这样去看的话，上帝的宣教就是一个他的恩典的宣教，他在当中要做三件事情，他的 redemption， 他的救赎，他的 reconciliation， 他的和好，以及最后一切的更新，他的 restoration。 而上帝为了要完成这样子一个宣教的职分，他呼召了一批他的百姓，他呼召了他的百姓，形成了一个盟约的群体，而这个盟约的群体的百姓叫做教会。所以不是教会有一个宣教执事，而是上帝的宣教里面他有一个教会。教会再也不是宣教，再也不是教会里面的一个 pie， 一个 pizza 里面的一个 slice， 而是上帝的整全的宣教里面他有一群百姓，这群百姓叫做宣教。你的本位要把它搞清楚，要不然我会只会把宣教当成一个 ministry， a segment。 耶稣基督的福音呼召了他的门徒形成教会，为了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国度，这是上帝 他的宣教。然后他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信息，他把这个信息来托付给我们。第十九节他说，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在耶稣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然后不将他们的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就是赦罪，同时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刚刚是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个托付这个字是 entrust， 表示呢他信任我们，他把这个非常好的东西，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他要交给我们。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在亚洲地区，据说有他们教会在做主日崇拜的时候，讲员要把他的圣经交给另外一位牧师，而这个讲员走上来的时候，牧师要非常慎重其事地把这本圣经放到这个讲员的手上，然后讲员才在这里打开他的圣经来与大家分享。那个仪式感的意思是说，今天我把上帝最贵重的宝贵的一个东西叫做上帝的话语，今天我托付给这位讲员，你要好好的按着上帝的圣言讲道来洗净你的教会。所以托付这两个字是把福音托付了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福音，信任我们，交付给我们，希望我们期许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能够说出来。所以把很好的道理，把这个 message， 道理这个字 message。 所以 John Piper 他说啊，这个宣道说宣教最要紧的事情呢，是要将福音搞清楚。 You had to get the gospel right， exactly right。 所以我们不能讲一个脱水的这种就是掺水的这种稀释过的福音。好了， 考试各位一下，今天已经听完三堂了，福音的故事大纲可以分为哪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什么？创造。第二个堕落。第三个救赎。第四个更新。所以我说过，福音它是个消息，福音是个拯救人的好消息，是一个新闻，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历史事件，神的儿子进到我们的人类历史里面来拯救一群不荣耀神、不顺服神、不敬拜神、不爱神的人，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个是好消息。所以我也提过一个福音的平衡的表述，在第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很多个人性的层面的福音表述，对不对？上帝是谁？什么是罪？谁是基督？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如何去相信他呢？我们如何因信而称义呢？我们传统上在个人层面，很多的布道会我们用这个方式切入。而我也告诉各位，刚刚讲的福音的故事大纲是从世界的层面来看，这个世界它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这么烂的世界怎么会破碎？那它如何可以改变呢？那改变以后它可以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上帝对这个历史、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计划呢？这种福音平衡表述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人与神和好的人，而这群与神和好的人跟这个世界要产生什么关系。福音的前半段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在福音当中我们得救，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来宣讲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层面我们都是要同时去做。所以谈到了那谁去做呢？就是这一群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人，使者，我们这群 messenger， 我们这群 ambassadors， 就代替上帝，就是代表上帝的这种全权大使。我们是个 ambassador， 你知道 ambassador 是代表他原来一个国家，对不对？我们代表的是天国的 kingdom of God， 我们是上帝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来执行上帝最高权威赋予我们的授权。所以说了，我们就是他们的钦差大臣。你们在，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这个宫斗剧，以前小时候看就包青天那种这种，或郑少秋演的武侠戏里面看到的皇帝出来，就是这个大臣要下跪下来接旨，一打开那个卷书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臣接旨。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接受上帝命令的人与耶稣基督使者。这群使者做什么？神借着我们这群人 要劝这些世人，而且呢替基督求你们，要求爷爷告奶奶的说，耶稣基督，求你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借我们劝你们求你们。这表示做使者这不是一个很轻松，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代价，在当中要不断的与人来分享这个与神和好。所以表示这个信息，这个传递必须要靠这个信差。昨天我已经跟分享过了，信息和信差在现在的世界里，我们给它切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送信的人跟送信人的他的生活表现是可以被切割的。可是我说基督徒不可以，因为基督徒传递这个信息的使者，我们的生活形态要与我们所传的信息相配。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我们今天承载的是什么样的，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 carry 的上帝的 message。 我昨天给你分享过，从创造的观念来看，我们是 God's image， 我们是一个 image bearer， 我们承受了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而我们也 carry 这个 message 来到这个世界里面。John Stott 他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与我们传达的信息背道而驰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全然毫无可信。说老实话，很多时候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这群传道的人，我们这群说上帝，替上帝宣讲福音的人，我们缺乏诚信。因此我刚讲过，我们前天昨天讲过，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要能够相称。所以信息与信差的话，我提过生活和生命，我们在人前和人后，我们在线上聚会跟线下聚会，那它都必须要能够前后一致。昨天在父母的时候讲过，我们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他一看就看到我们人前人后两码事情。还在进停车场之前还在跟老婆吵架，进到这里面看到弟兄姊妹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昨天跟您分享过了，对，我怎么样带我的女儿这件事情。所以信息和信差，你发觉它必须是能够相称的。而在人类历史上面，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信息和信差的完美组合，那就是耶稣基督。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是那位太初有道，他是那个 message，但是他道成了肉身 incarnation， 他成为那个 messenger。 而耶稣基督你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有功效的 multimedia。 这位 message 成为一个 messenger， 用他自己全然的生命来向我们展现耶稣基督上帝他的国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上帝的 message carrier， 那我们就必须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神就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整个福音里面可以说是另外一段精华。我说过福音里面很多很多的小抄，加拉太书一章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我认为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还有腓立比书二章，上次跟你讲，昨天跟你讲四到六节，这些都是在福音当中很精准的把福音做了一个表现。所以这段经文，这些经文你都要背在脑海里面，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罗马书说，如此说来，一次的过犯众人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就得义成生命，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了。这是上帝的，我把它称为 salvation economy， 他的 economy salvation， 这是上帝拯救他的方式，拯救世人的方式，不是行为，全然是恩典。所以只要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任何人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行，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得义成生命，我们成为义了。在这种环节下面，我们今天看见，那今天北美华人移民教会 在面对这样几个动荡的时代，特别今天听见最近这几天在全美各大校园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示威活动，我们在问那今天这个福音，我们的教会到底要跟他们产生什么样的连结，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在传统上，特别在1990年 Louis Bush 提出了这个1040之窗 1040 window， 就从日本开始一直到西非的塞内加尔，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这个 window 里面三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里面有28个回教国家，8个佛教国家，2个印度教的国家，这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非基督徒人口最集中，资源最缺乏。所以在过去50年来，那应该讲1974年 Ralph Winter 提出这种 EUPG 这种概念，这未得之名概念，然后 1040 window 这个概念出现以后，主导了过去将近30多年来所有的宣教的模式进到这个1040之窗当中。可是如果今年回头来看50年之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多元化，一个 globalization， 一个全球化，一个商业化，以及电子化 digitalization 的这样一个世界，我把它写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就是其实千禧年已经来到了，是 migration，移动中的百姓，上帝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不断地在人来往流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人要往来奔跑。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往来奔跑的环境里面，世界上的人民已经在不同的地方移来移去。这里面每一个黄点代表1000人。你会看见3个很重要的移民进出国国家，美国。然后这边你看，就把 1040 window 把它标出来，你知道哪些人来到美国呢？是从 1040 window 的人来到美国。你会看见第二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移民净增长的国家，就是英国。哪些人去英国呢？当然最近很多人香港去了， 1040 window 的人，当然很多英国他跑到澳洲去，新加坡去，那种大英帝国。所以第三个澳大利亚 Australia，你会发觉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移民 cluster 的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变迁徙的这种环境里面，人就不断的分散 spore， 像一个包子一样 dia 分散了，这种散居。而全世界的人口的统计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特别在2050年，你会发觉将近2/3的人口它会住在都市当中。 Urbanization 是下一个，就应该是这个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学的现象。所以这是 Three River Stadium， 这三条河放在一起的地方，贵宝地，对不对？戴吉中院长，北美华盛的院长戴吉中，他曾经讲过，在一个宣教大会里面，他说 Density is destiny，将来我们很重要的宣教合场都需要将向市区、向大都市来聚集，这是将来我们很多宣教合场很重要的地方。好了，那现在讲美国华人教会，那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宣教这个视野当中，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很快的带领各位走过一个美国华人的移民简史，把时间拉回到快170年前。1850年，19世纪中叶的时候，很多的华人，清朝政府跟美国政府签订合约，一年进口10万个华工，来到加州，修铁路、挖金矿，有没有？这个49人队 49ers， 就是纪念1849年在旧金山很多很多的金矿，这些人来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很多排华的浪潮，不只是加州。温哥华 Vancouver 加拿大那边都是，所以1882年他们通过了一个排华法案，从此开始禁止中国人来到美国，也禁止已经到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就必须形成一个 sanctuary city， 那就变成我们现在的华埠唐人街。所以当时的唐人街其实就是这些走不了、回不去、来不了的人在那里聚集，当年的台山人。时光快转，这个排华法案每十年、每十年 renew 一次 ，extension extension， 不断的每十年通就是 renew 一次。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的中华民国已经跟美国、英国成为了同盟国。那美国本国的国会就通过法案 ，Samuel Magnuson 这位 congressman 带领了这个法案，在1943年的时候 abolish。废除这个排华法案，可以同时允许有人从亚洲国家，华人从亚洲国家来到美国了。因为在那之前，绝大部分的移民都是从欧洲过来的，都是从 Europe 来到爱丽丝岛，纽约的爱丽丝岛，加州旧金山那边基本上是停顿的。但是他那个时候1949年，你知道1949年新中国前成立了台湾，蒋介石的部队跑到台湾去了，就跟我爸爸一样，到了台湾以后，那个时候在风雨飘摇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是完全的 lockdown 封锁，能够来到美国的就只有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这些移民。所以1950年代在那样的风雨飘摇的时间，韩战爆发的时候，任何的父母说你的孩子你要有办法，你到美国去念书，不是你要离开台湾，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念书。所以很多的留学生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过去因为是流亡学生，很多流亡学生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台湾建立校园团契，校园团契他们来美国以后，很多来到这边的学生他们是带着基督徒的背景来的，他们在校园当中他们不要停止聚会，他们就思想能够找到一个聚会的地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查经班。在1960年代的时候，1950年代末期，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打到天空的时候，美国甘乃迪总统1962年上任以后，他发下豪语，在1970年之前要把人送上月球，所以拨了大批的经费给 NASA， 给所有的这种航空太空的工业，要雇佣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航空工业。这个时候，大批量在50年代的来念书的这些学生们，大部分都是机械工程方面的。所以这一大批的台湾留学生、香港留学生就有机会，因着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找到的工作，在60年代开始找到很多的工作，定下来。但是定下来还不能够移民，因为 Magnuson 的那个法案只是废除了排华法案，他并没有允许华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一直到 Lyndon Johnson 在1965年通过了这个移民法以后，才开始容许除了欧洲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也可以移民，所以在1965年以后，这些学生们找到工作了，可以定下来了，生小孩了，慢慢慢慢查经班就 transform 就转型成为了教会。所以在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现在大概在1700多间的华人教会，你去追本溯源，绝大部分在80%以上，它过去的背景都是教员查经班转型出来的。所以在1970年，这些查经班转型成为华人教会以后，雨后春笋，一批香港、台湾的弟兄建立的华人教会。当然1989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1992年的时候， Nancy Pelosi 她带领通过了一个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就是你们所俗称的六四绿卡。在那段时间里面，很多很多的学生因着留下来，而在那样的一个信仰真空、信仰破碎的环境里面，当他们的信仰被打破的时候，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爱进到这批国内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大批量的融入了1970年代由台湾、香港所建立的这些华人教会。2008年是另外一批中国留学生大批量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这批学生们。2020年的疫情，今年我们进到2024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整个华人移民现代史过去170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移民的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以精英分子为主的，绝大部分就像曹操的短歌行一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成因至今。 1950年代70多年前的查经班学生转型建立了华人教会，而如今这一批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像我们这样开始快变老头了那种，我们这种查经班查经宝宝出来的，但是看见现在的华人教会的情况已经变了，跟我们当年来念书的时候，我家还算是年轻的，还有更早一批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势。所以华人现况是什么样子呢？很快的告诉各位这个情况，我做了一些统计，从1980年代开始，我做了过去将近30多年、40年的 data， 这是讲到中国大陆哦，我讲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我还没有把它算进去。在2010年的时候，哇，在90年代都还不到100万人，2010年超过了1.5个 million。2021年那时候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将近有240万的中国大陆国内的弟兄姊妹来到当中。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告诉各位，这字有点小，我把中间用红字把它放出来，让各位看见，在2019年华人移民在美国人数统计差不多有250万人。印度呢，那时候其实已经超过中国了。270万人，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讲海峡，咱们两岸必须统一一下，把台湾人加进来，37万人，这样子的话勉强我们可以超过印度人，我们有280万华人。那我这里面没有包括马来西亚跟香港、新加坡，我算过一下，那时候差不多有将近加一加，可能也有差不多10万人，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这些居民在这里，所以将近300万的华人讲国语的，这是讲国语的这个。那么大都会呢？我把这个 census 的 data 各位看见，绝大部分当然在美国东岸，Long Island 这个地方将近快50万人，东北角新加这个波士顿10万多人，左上角西雅图那边差不多9万人，当然北加州、南加州，你可以看见两个橘色跟绿色的部分，那中间就是芝加哥啊，你自己对号入座，你们对美国地理比较熟悉的话。那贵宝地在哪里啊？我去估计了一下，差不多是15000人到20000人之间。所以那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有问了一下长老跟郑牧师，今天这当地华人有多少人？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还关注另外一批人，就是年轻人，因为基督使协会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跟年轻人来连接。美国的华人 H1B 这些是还没有拿到绿卡的，就是还在可能在办绿卡，就是6年的 H1B， 在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见大批量的人的居住在纽约、长岛、曼哈顿那边，对不对？56万人，波士顿、西雅图、北加州、南加州，然后 Houston、Dallas 这些地方。这个贵宝地在哪里啊？4300人。4300位拿 H1B 的工作签证的年轻人呢，分布在哪里呢？那我不知道啊，你们要去查呀。但我想问啊，今天在座你们多少人是 H1B 的？你不用举手。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有4300人 ，What if 我们只 reach 到其中5%呢？200人就要坐这儿，你们就不够坐了，你们要开始办分堂了，分区聚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高速流动的群体里面，很多年轻人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分散在哪里呢？我们教会今天去哪里把这些人找出来呢？而且你知道，这个 H1B 越来越难搞了，这抽签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而且拒签率也越来越低，越来越高。Sorry， 去年是79万人次申请，竞争85000个，所以 10%。今年据说他才30几万，还没有确号把那个 data 调出来看，也是竞争8万5千个，这是美国 Congress 的 quota， 每一年85000个 H1B。今天不管你是 CMU、UPenn、MIT、Harvard 毕业，抽不到 H1B， 回家。这是他们的生死大限，这是现在很年轻人最担心、最焦虑的部分。他们分布在哪里？这些学生他们要找工作。那学生在哪里？这是一个学生分布图，一个 heat map。我这边用一个，你看见4个大红点有没有？把这4个大红点，颜色越红表示人数越多。我换成这种柱状图，各位会比较明白的话，用95号高速公路，这是95号高速公路， 你可以从南边，Washington DC 一直到最东北角的 Boston。 这个呢，我把它称为 Window 95 我做了一个统计，这里面大于六万名的中国学生居住在 95 Corridor 上面。但是贵宝地在哪里啊？看到我们这里啊，蓝色箭头的地方，而且你要看啊，这是一个 Twin Tower， 这是 CMU 跟 UPenn 两个学校加的，两个学校并排的。The Grove City 在哪里？ Grove City 是79号跟80号交角那个地方，中间最高的那个是当时 Penn State， 所以这个是北，这个整个纽约上州你们可以去看的，如果你们很熟悉美国地理的话。这些大批量来来回回运动的，时间快到了，赶快把它分享完。世界三大宣教合唱，第一个在哪里？中国，第二个印度，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咱们自己家门口。从总人数来讲，从非基督徒的总人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合唱，我把它称为一个家门口的宣教合唱。而整个的华人留学生，是过去我刚讲过，从70年代开始，我们华人教会是依靠这些留学生来到美国的。但是我已经告诉各位一个问题，是很多人留不下来，他们要回去。而来的学生群体呢，今年也出现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香港过去30多年来，大概总人数每一年的累计总人数7000多人，台湾差不多2万多人，中国大陆从2008年开始，你看一个紧绷式的增长，2020年的疫情之后下降，然后2021年的学年度，现在差不多是268000人，全盛时期是369000人。在这个黄色框框里面，是过去10年，从2008年到2018年之间，或者2019年之间，学年度之间，大批量的中国学生来到北美。我们将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学生当中有多少他们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见华人教会现在出现两个主要的移民问题，第一个，学生来的人数开始减少，第二个，学生留在美国的几率越来越少。而华人教会现在面临老化，然后 ABC 又出走，各位，100年以后还有多少间的华人教会？这是一个大话题，大画面。我没有答案，我只是告诉我们要我讲过，我一开始要讲我们要通达时务，对不对？我们的 understanding our times， 这是我们的大画面。而回国人数呢，从中国的 data 里面去调出来，你看见蓝色的是回国人出国人数，黄色的是回国人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2020年一个 turning point。一般来讲都是出国人数比较多，回国人数比较少。疫情之后，你看见这样一个大的 reflection point。而且美国大概已经不是一个首选，是首选，但是去英国、去加拿大、去新加坡、去其他的国家。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挑战。更重要的挑战是从福音的国度性的角色。从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1979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到2022年，中国政府送出了752万的学生学者，已经回去了606万人。而这606万人里面，我刚刚那个图里面，其实应该把它好好列出来。过去10年回去的，或12年回去的，回去了556万人。就是606万，整个40多年出国人数当中，有90%的人是过去10年回去的。我们就要问，在这500多万人里面，有多少人听见了福音？有多少人曾经被教会来 reach out？ 这是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我们看见，我们大概失去了这个 window opportunity。可是，在以福音为中心宣教，我告诉各位，我们不是为了教会增长，因为 Christopher Wright 说，在一个充满需要的世界，跟随耶稣的人被呼召，要带出来好消息，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个好消息的使者。没有任何人可以参与所有的需要， 因为那是整体宣教使命的需要。教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但是神给教会一个整全的使命，是要全体教会在整个世界为整全的福音做见证。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是尝试告诉各位什么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刚刚的大画面是想告诉各位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今天责任答案在你们手里，教会你们要做什么。面对这位宣教的上帝 Missio Dei 所给我们的呼召， Last in the beginning， 我再次用他的话语，他说教会的使命是宣教，宣教的使命是教会。你看见我用 S 这个复数把它加以标明， Mission 跟 Missions 在宣教学领域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眼， Mission 把它翻成使命， Missions 跨文化的宣教这个概念。所以教会的使命是要去宣教，而在上帝的宣教当中他需要教会，这是我刚刚跟你分享的这样的概念。所以教会是借着宣教而存在，就如同火焰借着燃烧而存在，这是我们的 vital sign。 一个教会的 vital sign 就在于我们做宣教。那现在就问你，什么叫做宣教？讲了半天，这是英文，但是来自于拉丁文Missio， 我刚讲的 Missio Dei， 上帝的宣教，意思是差派。而在希腊文里面，对差派这个字最接近的这个意思 ，apostolin， 得到我们一个希腊文 apostolos， 英文叫做 apostle。什么叫做 apostle？ 就是使徒，被差派出去的人。所以宣教的基本概念里面就是一群人愿意被差遣 to be sent。 至于去哪里，古时候早期我们知道 cross cultural mission， 因为在150年前要碰到中国人你必须要到中国去，而现在中国人满街满谷的在我们家里面。So the mark of a great church is not its sitting capacity, but its sending capacity. 我们是不是愿意被差派、被差遣进入到我们的合场里面、我们的工厂当中？我昨天跟你分享过，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第一个宣教合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第一个要需要宣教的对象，或者是应该是我自己这个人是一个需要被福音改变的人。我是一个第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受差遣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向这群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耶稣又告诉我们，我们的福音要活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不能跟这个世界一样。就是约翰福音17章讲的，在世界跟不在世，在世界不属于世界 in the world not of the world， 那种 tension， 那种张力，这就是福音为中心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保持这种中心的这种锥形的点。但更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效法世界，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今天你们中午要吃饭，或者晚上吃饭去老四川的话，叫一盘水煮鱼。我们希望世人能够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我们为这个需要聆听福音破碎的世界来衷心宣讲耶稣基督。最后用剑桥七节里面斯达德的一句话来跟各位做一个结束跟勉励。这是他们当年从英国利物浦要准备上船的时候，那天晚上在伦敦的七个宣教士到中国的宣教士起来做见证，最后斯达德他用这句话来挑战当地的每一个人。他说，我们不要仅仅划过这个世界然后悄悄地溜回天上，却没有为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吹福音的号筒。换成中文呢，各位，你是不虚此行还是不虚此行？听懂的意思吗？第一个，不虚此行的虚是空虚，第二个，不虚此行的虚是需要， 如果没有回到福音里面，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不需要来这世界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福音里面，你活在福音当中，你会说我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意思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不虚此行。 Carl Henry 跟 Billy Graham 同时间的人，他说 The gospel is only good news if it gets here in time， 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因为这是上帝国度的故事，上帝国度的消息，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耶稣基督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因为圣经宣告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耶稣已经面对罪恶跟死亡的黑暗时刻，为我们罪人而死，耶稣死里复活，向这个世界宣告他是基督，那位真正的君王。而复活的真实成为逆转的救赎时刻，拯救我们脱离失落无望的 绝望，永无止境的痛苦，复活和吞灭死亡的毒钩与权势，死亡再也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这是关乎你我的大好消息，因为真实的故事不但读来精彩，抚慰人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变生命。而今天这个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在上帝的这个宏大叙事里面，今天上帝在邀请各位来参与在这个伟大的生命故事里面。弟兄姊妹，你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在上帝你自己永恒的旨意里面，你为我们来设下了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来给我们这个宝贵而永恒的福音。愿神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来为我们来带领，让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得清楚，而我们的生活在福音里面能够有力，成为世人的见证，成为上帝你的使者，差派我们进入到你所塑造的这个世界，宣讲你的福音。求上帝圣灵保惠师借着我们福音的信息的宣讲，你来更新每一位聆听福音的人。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站起来，我们站起来，我们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让我们能够因着福音进到你里面。主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人。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要不虚此行。我们在人生里面因着你的福音，能够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福音的图画。华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只是一部分的人，但你既然让我们身为华人，你既然把我们摆在这里，你有你的美意，你要让我们进入在世界里面，因为你要进入世界里面。我们是你的信差，要带着你的信息在这个世界里面见证你是一位荣耀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么爱我们，我们何德何能能够配得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匹兹堡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大都会区，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人需要听到福音，特别是我们的同胞，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人，也许就转眼之间明天他们就不再在这个世上。主，他们的生命的责任就在我们手里面。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向你福音敞开，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有福音相称的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福音的见证，让旁边的人能够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有福的人，有生命的人，让我们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哦，主耶稣基督，你是真实的主，你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诉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福音的故事。我们在这时候，我要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发出呼喊。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愿意让福音的信息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不好？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没有人看到你，我也没看到你，你又把你的手举起来再放下来，把你的手举起来再放下来。如果你要让主的福音在你身上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把你的手举起来再放下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 weekend 所领受到的信息是从你那里来的。你向我们心说话，你向我们生命说话，就在我们当中成就你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一在基督坚固磐石，轻易顶起前世杀毒，耶稣基督就是磐石。
再一次，
在基督坚固磐石，千亿根据全是沙土，耶稣基督就是磐石。
赞美主，赞美主。好吧，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来问了，好不好？